读两节的圣经，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3章18到19节，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真的是面对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不但国际局势千变万化，从俄乌战争到台海危机，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的冲突，经济局势也是千变万化，从通货膨胀到不断的升息，一直到现在地区性的银行倒闭的危机，甚至有时候连教会也不例外，不是吗？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经历了在人事上在事工上很多的改变，有时候你希望教会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地方，但事实上只要有神的工作就必定会带来改变。 Amen。 因为神的心意永远不是叫我们停留，神的心意永远是叫我们不断的向前进。就在以赛亚书43章18、19节里面，神才对我们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无论从前的事有多么美好，神都叫我们不要停留，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做新事的神。 Amen。 神在不同的世代要做不同的事情，神甚至在每一个教会不同的阶段也要做不同的事情，所以今天教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跟上神的心意，不断向前。跟你妈说，要跟上神的心意，不断向前。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充满改变的世代当中不断的跟随神向前进呢？三方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确信我们的神独行其事。跟你妈说，确信我们的神独行其事。诗篇72篇18节非常喜欢这里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好喜欢这里的形容，我们的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换句话说，神的作为永远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神所选择工作的方式也一定不是按照我们所预期的方式。但多少时候你看见我们人所能够看见就是这么有限，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也是这么有限，而我们常常就是按照我们所能够看见所能够想象来限制神的作为。我们以为神只能够按照我们所想的来成就，但事实上至终神的意念还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还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Amen。 今天当我们面对的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虽然那是充满了所谓的未知，但弟兄姐妹，未知永远是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神，不是吗？我再说，未知永远是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经历神。今天当你感觉你是在旷野当中，但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在旷野能够为你开道路的神呢。今天也许你感觉到你是在沙漠当中，但你可知道我们的神是在沙漠当中可以为你开江河的神吗？今天无论你所遇见的环境是怎么样，你要确信神的眼目未曾偏离，神的膀臂未曾缩短，神仍然能够在你每一个环境当中向你显明他是独行其事的真神。 Amen。 就好像摩西嘛，你知道当摩西在旷野的那些日子，40年在旷野，那可以说是摩西在人生当中最低层的40年了。本来他在皇宫里面过得像王子一样的生活，现在却流亡在旷野里面，成为一个牧羊人，没有人认得他，也没有人纪念他，而且40年呢，不是短的日子啊！人生有多少个40年可以这样虚度啊？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可以说是人生最低层的日子。 可没想到在这个人生的旷野当中，他却遇见了神啊。神向他显现，神呼召他，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就是在这个人生的旷野当中，摩西却领受了一个改变他生命、改变以色列历史的使命。哈利路亚。就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嘛，你还记得当尼布甲尼撒王为他自己建立一个金像，要全国来拜，结果但以理三个朋友就选择不拜这个金像。正当尼布甲尼撒王准备要把但以理三个朋友丢到火窑里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讲，若是神要拯救他的仆人，就应该在这个时刻，在正在要准备丢进火窑的时候，神就应该差遣天使天君搭救他的仆人，不是吗？但神却没有这样做，神却容许他的三个仆人被丢到火窑里。你可以想象在那一个时刻，在旁边观看的以色列人心中充满多少的叹息吗？为什么神不拯救呢？可却没想到，就在这个人生的火窑当中，他们经历了神的神迹、神的真实，神在火窑当中亲自与他的仆人同在。哈利路亚。而当尼布甲尼撒王往火窑里看的时候，他本来不是丢进三个人，怎么现在四个人在里面？那个第四个人脸面像人子一样，神用他的同在亲自保护他的仆人免受烈火的燃烧。事实上当他们走出火窑的时候，身上连火烧的味道都没有。哈利路亚。我们所信的神果然是独行其事的真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神是会容许试炼跟困境临到，无论在其中我们有多少的不明白、多少的看不透，我们的神仍然是位独行其事的真神，他仍然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来遇见他，而且经历他丰盛的恩典。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因为你的环境而让你灰心失望，永远不要让你的环境让你停止来信靠神，也永远不要让你的心转向世界，以为世界能够帮助你。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很喜欢的经文，一同来念。来，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弟兄姐，你曾经因为你的环境而在这里好像忧闷吗？你曾经因为你的环境而彷徨而烦躁吗？你看诗篇的作者在这里没有听他心向他埋怨，诗篇的作者乃是向他的心来说话，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为什么要仰望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用笑脸帮助你的。哦，哈利路亚，好喜欢这个翻译。神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换作当你在忧闷烦躁的时候，举目来仰望神吧，你就看见你的神正在用笑脸要帮助你。笑脸代表什么？笑脸代表他乐意嘛。神不是说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只好帮你，不是的，神很乐意帮你。笑脸代表什么？但笑脸代表他能够嘛、right? 他有能力嘛。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因为用笑脸帮助你，他不但乐意帮助，而且他能够帮助你。哈利路亚。无论今天你的环境是如何，无论呢摆在你面前充满多少未知的道路，你今天都需要选择来信靠他。 Amen。 因为知道你一生所需所求其实都在乎他，唯有他是独行其事的真神。 Amen。 第二，我们一定要重新凭着信心跟随神。跟你们说，重新凭着信心跟随神。 因为神永远是要带领我们不断向前进的，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丰盛的应许的里面。所以无论神过去带领我们经历过多少神的恩典，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不能够依靠昨天的恩典了，因为大环境不同了，神带领的方式也不同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凭着信心来跟随神，而且凭着敏锐的心来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只有当我们凭信心来跟随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在生活在侍奉上的突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什么喜悦。我相信我们都渴望得到神的喜悦，不是吗？这里讲到得蒙神喜悦的秘诀呢，就是要信心，一定要凭信心跟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的恩膏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神的 favor 嘛，我们希望得到神的恩宠能够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让神能够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为我们开道路，不是吗？但是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恩宠吗？当我们讲到神的恩宠的时候，一点都不是因为好像神特别偏心偏爱这个人过于爱其他人，不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说，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 Amen。 想想看亚伯拉罕吧，我请问你，神有偏爱亚伯拉罕吗？的确从人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并不是个完美的人， OK， 他还两次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欺骗别人说他的太太这个萨拉是他的妹妹，结果差点让他的太太被别人抢去。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 honestly 不是好丈夫，不是个好丈夫。但如果你仔细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你就发现他真的是有一个很单纯跟随神的信心。你仔细看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相信顺服神带领。当神应许他要赐给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凭信心走出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就凭信心走出去。哇，换了我们恐怕考虑再三还是走不出去嘛。但亚伯拉罕就这种单纯的信心就开始跟随神。他之所以得蒙神的恩宠，一点不是因为神偏爱他，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是凭着信心跟随神的人。你们想想大卫也是这样吗？你说神有偏爱大卫吗？的确从人的角度来讲，大卫也不是个完美的人，他犯了奸淫罪，借刀杀人，可能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比大卫好一点吧。但如果你仔细读大卫的一生大卫还是个非常谦卑的人。大卫是真的是个渴慕神的人，你读读大卫的诗篇你就明白。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是寻求神的心意，而且愿意顺从神。他体贴神的心意过于他自己的喜好。我告诉你，大卫之所以得蒙神的恩宠，一点不是因为神偏爱他，而是因为他有个单纯的信心来跟随神的引导。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要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为我们开道路，而且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生活跟侍奉的果效的。 Amen。 回想我们生命河在过去28年来，不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凭着信心在跟随神吗？我还记得28年前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租用的在附近的 Mission College 的二楼的一间教室，我们举行聚会。在那个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一颗单纯的信心，我们相信生命河永流到万国万民。我们从第一天我们就在那里唱，愿你荣耀降临此地，愿你荣耀降临这个地方。 而且从这里流向万国万民。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能够流向万国万民，但这28年来我们经历多少神迹奇事，看见神亲自带领我们，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阿们。让每次我在别的教会有机会带领跨文化宣教的这个讲座的时候，都有一些弟兄姐妹来问我一个问题，说刘牧师啊，你们教会跨文化宣教的做得这么快速发展，这么有果效，请问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策略跟方法？我都很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很抱歉，我们在一开始既无方法也无策略，什么都没有。我现在所讲的都是我回头过来整理出来，是很有策略，一开始毫无策略毫无方法，我们就是很单纯的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带领嘛，不是吗？在这28年当中，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啊，世上很多风浪，但我们总是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在风浪中继续向前。这28年来也不是没有经过困境，很多次的困境，但我们总是能够顺从神的带领，在困境当中一次一次被神所更新嘛。如今当我们面对疫情后的新世界，这是一条向来没走过的道路，我们又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给我们新的策略，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为我们开新的道路，我们更需要求神给我们新的信心，让我们重新来跟随神。 Amen。 这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过约翰河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一个新的信心，以前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只靠摩西一个人的信心就够了吗？当时的摩西站在红海的边缘，手里拿了神的杖，凭着信心用神的杖向红海的水一指，红海就打开了，以色列人就走过红海。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当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神没有叫约书亚出来，没有，神反而吩咐那个扛抬约柜的祭司们要一起扛抬着约柜，而且要把脚放在水中，水才能够分开。换句话说，神在操练他们一个新的信心来跟随，不只有领袖的信心而已，现在需要一个团队的信心。你知道一个团队要前进跟一个人是不一样，一个人的信心是比较容易，他只要凭信心来宣告就可以，一个团队的信心是这团一个团队人要相同的意向，相同的使命跟方向，才能够同心向前。否则的话，一个想往左，一个想往右，就绝对无法向前进。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刻，以色列人不但需要个领袖的信心，需要个团队的信心。事实上，不但是团队的信心，更是需要整个会众的信心啊！因为以前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实在充满怜悯，是让以色列人看得干地往前走。哇，神打开红海的时候还让这个地成为干地，想想看，请问你在干地上往前走需不需要信心啊？看得干地往前走需不需要信心？我请问你，干地啊应该是不需要信心，走过去就是了。可当然中国基督徒还是真的吗？真的吗？还是要试试看，不大确定呢。然后那是干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走过干地，何等神奇的事情。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水还是涨过两岸啊，你跟还是不跟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不但是需要领袖的信心，不但需要团队的信心，更需要整体会众的信心，一起前进才能经历神的神迹。同样今天神要带领我们教会进入个新的季节的时候，神要再一次恢复我们 一个跟随神的信心。无论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过多少神的恩典跟作为，我们需要再一次同心合意来跟随神，我们才能在现今的世代再次经历神突破的作为。 Amen。 第三，我们要主动兴起与神同工，跟你们要主动兴起与神同工。你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最让人惊奇的一个真理，就是虽然我们所信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可当他工作的时候，他却选择我们来与他同工，却选择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来与他一起同工，能够经历他荣耀的作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好几次教导门徒做一个祷告，就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以前我们总以为这个工人是谁，工人是牧师跟传道人吧，我们总这样想。但是你越读圣经你就越明白，这里的工人绝对不是只有指的牧师跟传道人，而是指的各行各业各个角落的信徒。所以这个工人可能是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师、会计师、家庭主妇，甚至退休的人。换句话，这个工人可能就是你啊。你说我那么平凡，神怎么会使用我让我与他同工呢？ No, 你并不平凡的。事实上今天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是平凡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神国的 VIP。 Amen。 你说牧师为什么是神国的 VIP 呢？因为你是神国的儿女，你是神国君王的儿女耶。Amen。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基督教的一个营会啊，那个营会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场地举行的，我就早去了几分钟。当我到那里就想找一个洗手间，当我到了洗手间抬头一看，上面写王子跟公主，我第一个反应说这不是给我上的，我要找别的地方去。转念之间，这是基督教营地啊，这个王子就是我，我就是王子啊。哈利路亚。不但是我，你也一样，跟你旁边弟兄说你是王子，跟你的姐妹说你是公主，跟他说哈利路亚。哇，忽然间我们从小长大的梦想都实现了，不是吗？我们都渴望做王子公主。哇，在神的国你就是王子跟公主，哈利路亚。哎，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那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你在神的国里面就是这么宝贵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他们什么？权柄做神的。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做神的儿女？不是啊，神给你权柄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在你身上是有神的权柄，不但你有权柄，你有能力。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你是有权柄，有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当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的时候，有两个件事情很重要，两个特点。第一个，圣灵是降临在每一位信徒身上，哈利路亚。使徒行传二章第三节怎么说？就是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什么个人头上。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圣灵的恩膏只是降临在牧师跟传道人身上，所以牧师预备，其实不是。这里说圣灵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哈利路亚。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一点都不是像我们想象好像一团大火降临，不是，而是在每一个信徒身上一个小火，每一个信徒上都有一个小，不是一团大，而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团小火在他身上在燃烧，哈利路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牧师传道能够被神所使用。事实上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十八节怎么说呢？ 这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谁啊？凡有，请问谁是凡有血气的？就是我们。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十八节，在那些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他们要说预言。我们看这里讲到哪些人啊？讲到少年人啊，老年人，儿女，仆人，使女，或者是跟我们一样很平凡的人啊。但神说这就是我拣选的器皿，我的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就是我的使女。 Amen。 换句话说，跟你旁边说，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跟他说，不必再看别人了，就是你。 Amen。 你就是神所要用的器皿。 Hallelujah。 那你说为什么感觉不到这个能力呢？第二，起来侍奉才是能力释放的关键啊。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是有圣灵，可是感觉不到圣灵的能力，因为你没有起来侍奉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四节，你看见彼得和十一个使徒怎么样站起来高声的说，他们在传主的福音，后来才3000人归向耶稣基督。彼得跟十一个使徒他们起来了，侍奉，在那宣告耶稣的福音，就带来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3000个灵魂归向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唯有起来侍奉才是释放圣灵能力的关键。其实如果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其实你要知道彼得是最没有资格站起来说话的人，不是吗？因为不久之前他才3次不认主嘛。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个失败者，他应当安静躲在众人的后面才对。但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他就勇敢的为主站立，从失败当中站立起来。你以为这很容易？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容易。他能够再一次不管他的失败，他从失败的站立起来，凭着信心起来，他一起来侍奉，能力就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无论你说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也许你曾经在侍奉当中过去失败过，受过伤害，灰心过，软弱过，多少说过去的经验常常叫你在侍奉的道路上却步不前。但弟兄姐，我要告诉你，无论在你生命当中你经历过多少伤害、灰心、失败的阴影，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同在从来没有减少过。今天你是可以不必再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哈利路亚。不但圣灵已经降临，圣灵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了。哈利路亚。你要抬头看看，在你上面是一团火的。 Glory to God。 在你身上是一团火，在你身上的圣灵已经降临在你身上，正如当年降临在彼得身上一模一样。你要勇敢的为主站立起来。我不管你过去是如何，今天现在你不要再受过去的阴影所辖制，你要勇敢的站立起来侍奉，起来侍奉才是圣灵能力释放的关键。你们，当你勇敢起来侍奉的时候，侍奉神的时候，你就要看见神的恩典能力降临在你身上。跟你旁边说，是时候你要起来侍奉，跟他说。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教会正准备和再一次向前进的时候，我记得去年年底我讲说 Something is cooking， 记得吗？上帝的手在做菜。 Something is cooking， 教会要准备好再一次向前进。 摆在我们面前，不是没有难处，也不是没有代价。按照人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总是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是吗？但弟兄姐妹，今天对跟随神的人而言，重要的不是多什么事或少什么事，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事。当神要带领我们向前进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委身，凭着信心紧紧跟随神的带领，我们就能够在现今的时代成为神影响世代的器皿。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因为你的眼目从来没有偏离过我们，你的膀臂也未曾缩短过，从过去到现在，你的手总是一直在引导我们。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主，你要带领我不断的向前，为了过去一切的恩典献上感谢，也为了前面的道路还是感谢，因为真的知道有你在引导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环境是如何，让我们确信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你手中。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真神，你必要引导我们进入你那丰富的应许当中。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无论我们的过去是如何，让我们眼目不再看过去，让我们向前看，紧紧跟随你，你就带领我们一次一次的经历你的突破，经历你的得胜。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